咦，原来有好多弟兄姊妹留港过新年喎，系我祈祷先好吗？真系主，多谢你俾我哋咧，今日咧能够再一次嚟到呢一个嘅，即系你嘅家嘅里边啊，我哋咧去一齐嘅，一同嘅同心去敬拜你，一同咧去咧听你嘅话语，求主你嘅灵咧去充满我哋嘅心，打开我哋嘅耳朵同埋眼睛，打开埋咧我哋嘅心灵，让我哋真系明白你嘅话语啊！我哋多谢你咁样听我哋祷告，系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保罗写罗马书嘅时候咧，罗马帝国咧正系处于尼禄皇帝嘅时期啊。尼禄咧喺统治初期咧，虽然咧系容忍咗基督教嘅存在，但后期咧却系逐渐咧对基督徒展开咗大规模嘅残酷嘅迫害。当时嘅罗马咧系一个咧极度专权同埋阶级分明嘅社会，奴隶制度咧嘅盛行咧，好盛行嘅时间，上层贵族同埋执政者咧又极度腐化，导致到咧低层嘅百姓同埋奴隶生活咧极端困苦。当时嘅罗马教会咧，并唔系保罗亲手建立嘅，而系咧由早期嘅五旬节归顺嘅人啦、流亡嘅信徒啦、商人、奴隶同埋多元群体所组成嘅。犹太信徒同外邦信徒嘅外邦归信嘅基督徒一齐生活，因为教义、文化同生活方式上高嘅差异，令到罗马教会嘅信徒喺生活相处上咧产生咗好多嘅张力。呢个背景我谂咧，大家都有啲概念啊，嗬。因为咧喺之前嘅罗马书讲道系列嘅里边咧都有提过，喺咁样嘅背景底下。保罗咧喺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教导，应该点样咧？系面对向下施压嘅在上位者。大家记唔记得啊？十三章一节，保罗咧教导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保罗强调咧，顺服掌权者咧，并唔系出于盲目嘅顺服。而是咧顺服于神嘅创造嘅秩序，跟住嘅八至十四节，亦都系咧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系教导咧信徒点解喺呢个充满罪同埋不和嘅世界里边，仲要努力嘅以爱相待。其实原因系因为咧信徒生命系展现基督教信仰内涵同埋道德自律嘅见证。保罗喺当时罗马政权黑暗、社会败坏，以及咧信徒喺相处上不断产生摩擦同埋张力嘅背景下，仍然强调咧顺服掌权，以爱还恶。咩原因呢？原来系基于末世警醒嘅信仰洞见。因为保罗咧认为喺呢个世上嘅信徒系需要咧喺信仰里边自觉。自己虽然而家系地上嘅公民，但系呢个只不过系暂时嘅啫，而天国子民嘅身份咧，先系永恒不变嘅。而且呢个身份咧，喺信主决志嘅时候咧，就已经开始咗嘅，即系咧，大家都系咧天国嘅子民咯。喂，同你隔篱个天国子民打声招呼，喂，天国子民你好啊！所以在地上的公民和天国永恒子民的双重身份底下，信徒应该以属天国道子民的身份来过这个地上的生活，这个才是得救信徒真正的生命状态，也都代表了信主的人的视野是长远的，已经延伸到去永恒，而不是短视于只是看到这个世界今世的限制。永恒国度的生活模式就是神与人永远的同在，而且在那里只是有爱而没有怨恨和伤害。因此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保罗是先教导信徒为什么要爱邻舍，跟着十一到十四节就是为什么这么急要在现世就要活出这个属天国度子民的生命模式呢？ 我们先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对邻人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在第八节和第十节，保罗都有提到成全了律法，因为犹太人极为强调律法和诫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记载，律法和诫命都是神亲自颁发给属祂的子民去遵守的。所以在当时的犹太拉比，即是律法教师，他们认为违反任何一条诫命就是犯罪得罪神而遭神隔绝。这个对信徒来说是最高的刑罚，因为失去了创造宇宙独一真神的看顾和保护，就等于再没有更大的力量或者是能力可以去依靠和得到保护。所以拉比教导犹太人要尽力遵守每一条诫命，以确保不会得罪神而被神隔绝。不过从犹太人的信仰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律法不单止没有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圣洁，相反却转了入牛角尖，变成他们生活的限制和捆绑。因为就是教导律法的教师，他们只是讨论规条的字面意思，他不明白诫命的精髓就是爱。其实所有诫命都是从爱衍生出来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讨论成全律法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面对教会里面犹太族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背景。因为外邦转信的基督徒并没有这个信仰包袱。其实成全律法这个语句是出自耶稣的教导。当时有人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先引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背景。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那里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因此耶稣就以爱邻如己作为他对诫命的总结。在马太福音22章36到40节那里，法利赛人问耶稣，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就这样答他，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重纲。第39节那里指出，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耶稣将第二条诫命连于第一条诫命里面，而且强调这两条诫命，而不是只有第一条，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意思就是所有圣经的诫命和规条的主要精髓是爱神和爱人。亦都暗示，如果遵守了这两条诫命，就等于遵守了所有的诫命。但其实保罗除了是对犹太人、犹太信徒去讲成全律法之外，他其实同时亦都针对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些外邦转信的信徒而讲的。因为那些外邦人的信徒有一种的讲法，就是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因为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就不会被律法所规范。因此保罗是必须要去做澄清的。在罗马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说，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因为因信称义的教义，在外邦的信徒中间产生了一种误解，认为在福音的恩典底下，信徒不用遵守律法，就可以做包括律法叫我们不要做的事，也都可以为所欲为地去放纵。而事实上，罗马教会的信徒在生活和相处上不是很理想。大家看过14到15章的经文，我们就明白这个境况。所以保罗要在这里否定任何认为律法诫命已经没用和过时的言论。保罗引用成全了律法这个语句，就等于他其实在引用耶稣的教导作为他的理据。因为耶稣也曾经表示，他表明他自己来是要教导信徒怎样才能够满足律法的一切要求。在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耶稣这样说，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其中的一个任务，不是否定过去神所颁布的一切律例典章，却是要将律法的精髓显明，就是旧约的律法不是只是在满足规条，而是要以由心而发的爱来实践。因此保罗也在加拉太书5章13到15节这样教导。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保罗重申律法里面爱邻如己的重要性，神所颁的诫命仍然是有效的。在现实生活里面，亦都唯有爱邻如己，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的实践的表现。所以遵守爱邻如己这样做，就能够使到律法得以完全实现。因为这个诫命的重要性，于是保罗跟着就仔细这样解释怎样实践爱邻如己。保罗指出，爱不是一时的善行，而是持续的亏欠。意思是指爱人的责任是一生都还不清的债。第八节那里提到，他说，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新标点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译本是较为清晰的，保罗教导我们不要欠人什么，如果欠人的就要快点去还还晒他。但只有对人的爱是一生还不清的债。保罗指爱之所以是一生都还不清的一个债项，是因为信徒从神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无限的爱。因为神没有怜恤自己的仔，反而为我们的罪让自己的独生儿子来承担。罗马书8章32节，保罗说，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套短片，片名就叫做《火车父子》，是形容耶稣和天父的爱的。可能在座有些弟兄姊妹都看过。短片的内容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男人，他有一个很可爱大概是8至9岁的独一的儿子。 这个人在铁路里面担任铁路管制员，他的仔很喜欢跟爸爸上班去看火车，搭火车的乘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人，有孤独的，有自私的，有愤世疾俗的，有伤害人的，有受伤的，有吸毒的，有滥药的。然后一个悲剧就发生了，有一天这位爸爸正是如常在控制室工作，他将桥面拉起以预备桥底的游轮有足够的高度经过，他看到自己的仔在附近的河边钓鱼，他看到一切都安然，于是他离开了这个的控制室。但是怎不知游轮未到，远处却有一列火车正是急速地向桥的方向驶过来。个仔看到这个情况，就大声叫爸爸，请他将个桥面放低，好让这个火车经过。但爸爸却不在控制室。当爸爸发现急速的火车正是要驶过来的时候，他回到控制室，却看不到自己的仔在哪里。原来他的仔见情况这么危急，他就自己走了去揭开这个转动桥面的齿轮箱，企图想将这个转动齿轮的按钮转动而将桥面放低。但因为不够力，于是他就跌了入齿轮的中间。当爸爸发现个仔的时候，那列火车已经来到，情况很焦急。他可以怎样做呢？在刹那间，他就要做一个恐怖的决定。他究竟是要让车上所有的人死去，去救回他的仔，还是还是他拉低这个拉杆，让自己心爱的亲生仔被齿轮夹死，而救回一车癌癌惨惨的人呢？我想问一下大家，特别是在座做父母的，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救回自己的仔，还是救一车坐满了这个火车的人呢？我不叫你们举手，很残忍。这个爸爸最后选择拉低这个拉杆，救回火车上所有的人，却亲手将自己心爱的独一的儿子被齿轮夹死。短篇最后有一段的文字去形容，他说当人心贪婪堕落腐败失丧的时候，神选择牺牲他的爱子耶稣，让人类得以脱离地狱的死亡，却独自承受痛失爱子的哀恸。我觉得这套短片是很贴切地形容神爱世人所付上的代价。神愿意为不可爱的人交出他的仔来替我们死。神给世人的爱是世上所有计算机都计不掂的天文数字，是我们没能力还清的债。对着这个天价的恩典，我们只能够以不对称的回报去解答、去回答、去报答神的恩惠。守主的诫命和教导来生活，就是对神天价恩典的少少回报。所以保罗劝导，不理你是犹太的信徒亦或是外邦转信的信徒，都要努力这样去成全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指出，第六章二节说，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的律法。五章十四节我们刚才看过的，保罗很强调，因为全部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教他的教导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懂得相亲相爱，可能是因为觉得人家欠了自己，是他做得不对，是他对我不住，是他错。可能有时我们会这样觉得， 啊，为什么这个牧者不来看我的？为什么这个组长不来关心我的？为什么这个组员是这样对我的？但可能我们又没有回头去想，我们又没有去看看那位牧者究竟在忙什么呢？或者我们有没有去关心那位关心组员的组长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去包容小组里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背景的呢？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就觉得别人欠了我的，是别人对不住我，那我们就不懂得去爱，亦都爱不出。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时时记得是我们欠了人家爱的债，不是人家欠了我。第八节那句不可亏欠是命令式动词，就和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形成对比。命令是不可以欠人债，但是因为爱人的债是长期负资产，因此就要努力地去还爱人的债，以满足不可亏欠的吩咐。保罗想表达的意思是，因为对人的爱就是我们对神的救恩的小小回报，那我们就明白不是人家对我不够好，而是我对神不够好，所以对人就不够爱。那我们就要先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明白和肯定神有多爱我，然后我们才能够自然地学习怎样尽心尽力地去爱邻舍，以回报神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强调要爱邻舍，要爱邻如己，其实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知道神有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亦都要学习欣赏那些努力地去爱邻舍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正是在表达他们有多么爱神。但是必须要强调的是，不要滥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因为这个爱是基于神，是有很深厚的神学基础。所以如果我们滥用了弟兄姊妹的爱心，神亦都会看在眼内，神一定会保护爱他的人。就这样的理解，回到去罗马书13:9，保罗以爱邻如己的命令来延伸到律法关乎人际关系的禁令。因为很多罪都是在自私而无爱的情况下产生。十诫里面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些诫命主要目的是防止对人行恶。而有爱心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人不利的事。因此充满爱人的心的基督徒就达到神一切诫命的道德要求，亦都等于满足了神要我们去做的一切他要求我们做的事。接着13:11-14，保罗教导信徒要活出这个属天子民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1-14，预备起。还有你们要知道，现在正是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该除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昼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第十一节从睡梦中醒来的这个的句子其实是一个隐喻。保罗说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睡觉，他是讲着信徒的实际生活态度。保罗比喻现世现在这个时代 就好似黑夜。睡梦中咧，即系咧被呢个世界麻醉同埋蒙骗，屈服喺呢个世界嘅诱惑里边。睡醒嘅意思咧，就系提高警觉，并且采取相应嘅行动，同黑暗嘅行为道别。接住第十二节咧，保罗咧就解释黑夜同白昼嘅分别，亦都进入咗佢关于末世警醒嘅讨论。第十二节，黑夜已深。是指这个世上黑暗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白昼将近呢，就是指基督很快就会回来。但是呢，可能呢很多信徒都觉得，保罗你是不是搞错了？觉得呢我们仍然在漫漫长夜。白昼虽然呢在基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有少少曙光初现，但是等了很久基督都还没回来。咁样白昼将近系点样计出嚟嘅咧？有好多释经学者都认为，其实咧保罗喺呢段经文里边嘅重点，佢唔系咧预言基督咧喺边日翻嚟，因为咧耶稣亦都讲，连佢自己都唔知道嗰日系几时发生。喺马太福音24:36，耶稣话：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既然不知几时，白昼将近又怎样理解啊？我们现在有学者认为，基督在第一次来到这个世间的救赎工作，包括受死、复活和升天，这些最重要的救赎事件都已经发生了。而下一个救赎事件呢，就是基督的再来。在现在和基督再来之间，就没有其他救赎行动或者计划会发生。所以在神的救赎的进程里面，保罗所讲的白昼将近的意思，是指接住下来的一个救赎项目就是基督再回来。在基督第一次来到，到升天之后，不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还是现在的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救赎历史的最后一章里面。如果以书的结构来讲呢，现在就是拔的部分，即是收场白。不理这一张收场白有多长，我们所等的就只有基督的再回来。因为基督呢再回来就是继升天之主升天之后，所有基督徒要面对的下一个救赎项目。所以现在的我们跟初期的信徒一样，都是生活在这个救赎时期的最后的阶段，亦都被称为是末世。但既然主再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保罗为什么这么急这么迫切啊，要信徒立即就要预备主再来呢？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主再回来的时候会对信徒的生命做评估。启示录22:12，那里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因为下个救赎的项目是要面对基督再回来的赏罚，因此保罗呢提醒信徒醒了。罗马书13:11，保罗提到：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得救呢原文亦都指救恩哦。咁所以呢个意思呢可以系因为我们的救恩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临近了。但可能呢我哋会諗啦，唔系信咗主嘅人就已经得救咗㗎喇咩？点解救恩会有远近之分嘅呢？有啲学者认为保罗嘅意思系信徒虽然直信被称为义，但却未到救赎完成的阶段。这个就是基督徒在第一次来临的已经和第二次降临的还未之间的信徒，我们在信仰里面会产生变数的紧张状态。也是我们时时听到信徒是活在忌祭和未祭的张力里面。有没有人听过忌祭和未祭的？举手看看。有没有人听过？有没有人听过？这里没听过啊？祭祭是经济的祭， 祭和美祭，没听过？哦，有见到一只手，一只手咋？真的没听过？祭祭和美祭这个词语呢，我想是真好，一直以来呢神学界都用这个组词语的，但现在呢就用一些轻一点的了。如果大家有留意呢，恩福堂，即恩福中心那边呢，是即受苦节的，即那个聚会呢，是用以言、未言，明白了吗？祭祭、美祭呢，这个组词语呢是出自易经的，指的是完成和未完成的循环。所以祭祭即是信徒已经因信进入基督的救恩里面被称为义，未祭呢就是呢因为还要等待基督的回来，救赎历史才会圆满的实现。因此呢，信主的我们虽然是信了主，但是现在仍然要面对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苦难和试探。而在这个祭祭未祭的时期里面，被形容为睡了的基督徒，就是在启示录三章一至三节所指的有名无实、爱名是活，其实是死了的信徒。启示录三章一至三节那里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火星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实际上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些剩下快要死的，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记得你所领受和听见的，要遵守并要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必如贼一样来到。我几时来到你那里，你绝不会知道。启示录三章二节提到，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有名无实亦都是指生命里面没有改变的信徒，相反睡醒即是警醒，以主的教导来生活的一种的表现。启示录提醒我们，就算决志信主的信徒生命都可以没有变化，因为在生活行为里面没有将所信的道反映出来。回到罗马书十三章，因此保罗所指的救恩，其实是包括主再回来的时候两个层次的救恩。第一个层次就是救恩就是给那些信了主的人的，而定罪那些不信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吧，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儿子的名。第二个层次的救恩呢，是给那些遵守主教导而行的信徒，却是审判那些信和行为不相称的基督徒。这次的审判呢，不会影响因信而得的救恩，但却关乎是否得到奖赏。圣经没有说那个奖赏是什么，不过只有那些忠心在世上活出主教导的信徒才能够得到。哥林多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保罗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将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有火把它暴露出来，这火要试炼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能保得住，他将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将损失。虽然他自己将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因此呢，虽然基督徒因信可以有得救的确据，保罗仍然觉得有必要鼓励信徒去遵主命去生活，好预备不知几时会回来的基督，当他评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闪失。承接保罗对信徒已经从黑暗进入光明要有的生命指引，到十三到十四节，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对那些仍然昏睡过着好像没有信仰的信徒的行为的纠正。 十三節保羅提到要戴上光明的兵器，這個是指聖經的教導和真理，是得救信徒對世界的攻擊和誘惑的防衛武器。所以十三節的八咒和十二節的八咒的解釋是有些不同的。這一節的八咒除了是指主再回來的日子之外，也同時是有道德含義。十三節下半節，他提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是黑暗行為裡面的六項所形成的三個對比，就是分別是荒宴醉酒、好色淫蕩和紛爭嫉妒。這三個對比代表了三類的惡行，第一類是放縱情慾的罪，第二類是性關係方面的罪，第三類是人際關係的罪。其實人類的罪行大部分都是屬於這三方面的惡行。前兩組的對比是當時羅馬人的典型夜生活的寫照，因為當時羅馬人他們有一種想法，就是夜晚黑做什麼都可以，包括不端正的事。因此保羅在十三節將白晝連於端正，端正的意思就是帶著優雅和尊嚴，規規矩矩、光明磊落地去生活。十三節最後一組的紛爭和嫉妒的對比，是可能是保羅是預備是之後十四章一至十五章十三節他對羅馬基督徒的紛爭和彼此批評的預備。因為這個的罪行是最明顯在教會時時都會發生。接著十四節，披戴主耶穌基督和不要只顧滿足肉體，是命令適動的語句。披戴這個圖像的背景是出自希臘的舞台劇，在舞台劇裏面的演員是要放棄自己的身份，而努力代入角色的位置，才能夠全神地活現扮演角色的形象和輪廓。保羅暗示就好像演員投入所扮的角色一樣，信徒是要全人代入基督的生命裏面，才能夠成為真正的基督徒。而且信徒是更加要好像即 活出好像已经主已经回来得到称赞和得奖的生命，而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世代去生活，才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上高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但他少年的时候却是充满着放荡和反叛。他自己在忏悔录里面的忆述，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跟一班的猪朋友由夜妈妈走去别人的果园里面摘晒人的树上的梨下来。这样做不是因为肚饿，而是单纯的想享受这个犯罪的快感。他十七岁的时候跟一个女仔同居，还生了一个仔。虽然奥古斯丁才智过人，在迦太基、罗马、米兰研读修辞学和哲学，成绩超卓，并且成为修辞学的教师，但他的生活却是沉溺在情欲和享乐里面。在米兰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德高望重的主教安波罗修。安波罗修的讲道不单只有深厚的学问，更加散发出一种高尚的品格，深深地吸引了奥古斯丁。虽然奥古斯丁自认拥有知识，但却缺乏德行。在有一天，当他在他的朋友的花园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一把声音催他拿起摆在这个台上高的圣经来看。于是他就揭开圣经，一揭就揭开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他看到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只顾满足肉体去放纵私欲。哇，这段经文直打入他的心，好像 好似同佢讲紧说话咁啊，因为咧里边嘅形容嘅即系生活状态，正系奥古斯丁一直以嚟嘅生活嘅模式。嗰刻咧，奥古斯丁深受感动，决定咧要悔改，归向耶稣。喺主后386年咧，喺米兰，奥古斯丁经历咗咧好大嘅信仰转变。第二年咧嘅复活节，佢就受洗啦。之后佢翻到去北非，努力嘅去过修道嘅生活，好用心研习圣经。之后就成为咗希波主教。佢写嘅忏悔录《上帝之城》，唔单止咧塑造咗中世纪嘅神学思想，更加深刻咁样影响咗改教运动嘅马丁路德同埋咧加尔文。奥古斯丁嘅一生见证，佢见证咗咧，如果咧冇基督，即使拥有学问同地位，仍然可以咧系生活喺黑暗里边。但当人咧披戴主耶稣基督，生命就能够咧彻底更新，成为历史长河里边照耀世人嘅明光。弟兄姊妹，让我哋同心祷告。弟兄姊妹，今日咧嘅经文俾你有咩提醒啊？有冇咩地方咧系你要主咧加力俾你实践嘅教导啊？喺呢一刻，请你用少少时间去自己向神祷告啊！姊妹，如果你愿意咧遵守主嘅吩咐，实践爱邻如己嚟报答神俾我哋嘅爱，如果你想咁样立志，请你举起手嚟，我为你祈祷，求主坚固你嘅爱心。睇到放低，请放低手；睇到，请放低手。弟兄姊妹，如果你又想咧喺基督再翻嚟嘅时候咧得到主嘅奖赏，而家咧愿意立志喺。在这个的时间，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很努力地代入基督的生命里面，来取代自己的老我的生命去过活的。如果你愿意这样立志，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看到，请放下手，看到。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很多谢你，因为你的爱呢是无穷尽，虽然呢我们爱人的债呢是一生都还不完，但你的爱呢 是大过我们的债。主啊，求你让我们呢都懂得去爱你，以至呢我们懂得怎样去爱人。神啊，为到头先立志愿意呢 一生去努力实践爱邻如己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我求你坚固他们的爱心，让他们可以去爱，就算软弱的时候都懂得去爱，很难爱的时候也都懂得怎样去爱。又为到那些愿意将自己代入基督去生活，以预备主再来的弟兄姊妹去祷告，求你加力给他们，让他们努力这样去扮演基督这个角色，可以扮得全神，甚至可以成为自己的生命。主，多谢你这样听我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